所知道这个世界来讲，即是这个宇宙来讲，银河系有无量咁多喺呢个太空里面，而银河系呢系环绕呢个太空嚟运行嘅。而呢个银河系里面呢有好多嘅行星啊，即系会发光嘅行星，好似太阳咁啦。而呢啲咁嘅行星呢啊，又环绕住呢个银河系咁嚟运行啊，环绕住佢所属嗰个银河系嚟运行。而这些行星呢又包括很多的行星，即例如地球啊、土星、木星啊樣。而这些近似地球的行星呢、又由很多的卫星、所围绕的。地球有一粒叫做月球的卫星、而土星啊、木星啊都有多过一粒卫星、的数目，不止一个的。因此土星木星有几个月光的，对他们来说。而在这些卫星呢、好像这个月球一样，又环绕着我们现在这些好像地球的行星来运行。那一些人类啊、动物啊，好像这个、老虎啊、狮子啊、象啊、猫啊、狗啊、鸟兽啊、蛇虫鼠蚁等等，这些呢又是运行于这些这样的星球之中，在地球上面活动。而人类啊、鸟兽啊、蛇虫啊，他们的身上的寄生虫呢又活动在这些这样的生物的身体里面。在这些寄生虫的身体里面呢又有更微小的微生物在他们的身体里面活动。各有各的宇宙形态，各有各的认识程度，好細好細，一路一路咁分落去。咁而動物係由細胞所組成㗎。咁呢啲咁微小嘅生物，佢哋嘅細胞裏面呢又有分子喺度活動緊。而呢啲分子裏面呢又有原子啦。原子裏面呢又有呢個核子喺度活動。而喺核子裏面呢又有基本粒子喺度活動。因此这个宇宙呢就是由这些无限细和这个无限大所组成，是包罗万有。佛教讲出这个须弥山这个事例，所谓须弥山呢就是一个空域的代表。我们不要说须弥山在哪里，是不是好像喜马拉雅山那样，我们不要这样来看法。咁佢讲喺几十年前呢，喺中国曾经有个有钱佬呢，佢就咁样做法喎。咁佢或者佢都几信下佛教嘅，咁但係呢信得嚟呢又唔肯根据经教咁嚟去认识佛教。佢係听过须弥山，亦都知道须弥山呢係一个好大嘅山，咁而现在我哋呢个地球所处的娑婆世界呢，佛经讲出啦，是属于这个须弥山南面的南赡部洲这个地方嘛。那这个有钱的人呢就有一天动了个念头啦，让我包着飞机、飞上这个喜马拉雅山，等我看看究竟周围是怎样先。因为他以为喜马拉雅山呢就是须弥山嘛，搭飞机飞到上去山顶，周围咁兜咗个圈，一路咁睇，发觉周围就一片嘅云烟，根本就唔见到有所谓铺地天或者其他嘅天界，或者其他嘅天界嘅众生存在，根本唔见。佢落翻嚟地面之后咧，于是佢话：，我以后我都唔信佛教啦。点解咧？一佛经里面有话须弥山，而家我飞到上去喜马拉雅山顶，系全地球最高噶啦。咁周围东南西北都睇过，一片白云，根本就唔见到有天。所以我唔信啦。咁嗱，呢啲咁嘅人咧就犯咗一个错，就系将佛教嘅世界观，又将为解释做佛教嘅地球观，将地球就当做佛教嘅世界，将佢地球就当做宇宙嘅整体。所以呢犯了这个错误。 實際上呢佛經裏面有講到，而且好多時都有講到三千大千世界呢種咁嘅講法。三千大千世界，正話我哋提及嗰個銀河系呢，即係我哋現在呢個太陽系係屬於銀河系裏面其中一部分嘛。銀河系呢係包括太陽系以及一千億個行星咁大。首先你有個概念認識下佢大成點呢，咁原來銀河系呢如果以光嘅速度光嘅速度去量度佢光嘅速度一秒鐘呢就行30萬公里嘛，大概環繞地球7.25倍嘛，即一秒鐘光已經環繞到地球7.25倍啦，幾快？以光一年裏面所行嘅距離去量度呢個我哋現在所住嘅銀河系嘅直徑咧，可以知道呢個銀河系嘅直徑咧就10萬光年，你話幾大咧？而佛教咧咁啱，佛經裏邊就講出大千世界、三千大千世界呢個學説。咁何謂三千大千世界咧？原來呢以我們同一類生活形態存在的眾生所組成的生活環境作為一個世界，一個小世界，好像我們人類這樣，我們以這個所知的太陽系，以一個太陽作為這個中心所組成的空域，這個太陽系作為一個小世界來說，即是說要1000個太陽系所組成的就叫做一個小千世界。如果以1000個這類的小千世界組成呢就叫做一個中千世界。以1000個中千世界加埋呢就叫做一個大千世界。總稱就叫做三千大千世界。三千大千世界呢就是一尊佛或者一位覺者所教化的國土，而佛呢教化三千大千世界的眾生怎能夠一個教那麼多個呢？佛經裏面就講出千光有水，千光照月，有1000條江河，天上面是有一個月光，1000條江河呢都同一個時間呢可以反映到這個月的影的。正如說佛是可以示現無量的應身去教化無量的國土，如果以一個三千大千世界來說作為一尊佛所教化的國土，佛一樣是可以教化得到的。但你可知佛教裡面所說這個大千世界之說，我們如果將它套落現在我們銀河系這個學說可以知道是幾咁浩瀚幾咁偉大。當然呢我們並不是說一個銀河系就是指三千大千世界我正如已經講過這個世界裏面呢是有這個現象世界同埋有這個超越世界。我們講這個銀河系呢極其量都是以這個現象世界為例去印證這個佛經裡面所講三千大千世界這種偉大的世界觀，只是一個借鏡是表達這個一尊佛所教化的地方的廣闊，就並不是呢就指銀河系就即是大千世界，這個大家要明白，這個比例相對的讓大家明白一下。佛經裡面有很多很多的例證可以證明呢佛教一早已經是指出我們這個宇宙呢是非常之廣闊無窮盡，很多很多的例證。就以時空方面為例呢有所謂劫，佛經裡面經常都說劫，這個劫呢是指一個年代的記載，一個時間的單位，相當於一個地球由產生至到消滅這個這樣的長的時間就叫做一劫一個世界的成敗成住壞空產生了有人住了開始變壞了最後歸於空寂了。 就叫做一劫。劫记载呢啲嘢，咁而劫咧行沙劫，佛经里面成日讲行沙劫，即系好似恒河嘅沙嘅数量咁多嘅劫数啊，即系话咧时间咧系无穷尽咁长嘅。呢个事实咧就令到我哋知道一样嘢，我哋睇佛经好多时咧记载里好多佛菩萨过去修行所发生嘅事迹，但系呢啲咁嘅情形咧，或者呢啲咁嘅记载咧，我哋都唔可以喺我哋嘅历史嘅典籍里边咧可以揾到噶。我最初咧，亦都系因为咁嘅原因咧，障碍咗自己进修呢个佛法嘅机会。咁当时咧，我就谂啦，嗱，譬如话举个例啦，譬如有边位菩萨喺佢嗰个世代咧？有些像呢是有六隻牙的，或者是当时的世代又怎样怎样，但历史里面都完全没有这么说。要明白一样，就是我们人类啊，就以世界三大文明古国来讲，我们中国呢、印度呢和埃及，他们的年代啊，这个文化的年代呢，都是由四千几至到六千年不等的。那在这几千年里面记载没有的，是不是表示就是虚构呢？那当然不是的。因为人是有生老病死的嘛，产生至到消灭，这个形象消失。而地球啊，何尝不然呢？换句话说，以我们这个地球现在这个空域里面讲，地球未产生之前咧，系冇嘢。产生咗嘅时间咧，有所谓地球，将来地球咧亦都会消灭嘅、消失嘅。今日嘅太空知识话俾我哋听，我哋现在嘅太阳系啊，系喺六十亿年前喺呢个空域里边，因为一啲尘埃同埋一啲气体。因为万有引力的作用，大家呢一路一路这样是旋转，经过很多亿年之后呢，又产生这个爆炸了。因为这个这些尘埃或者这些气体的中心受到极大的压力，产生一种爆炸，产生了现在我们的太阳系。时间呢就是六十亿年前。科学家也都就太阳燃烧的时间所散发出的热能来推断这个太阳的寿命，可以知道我们这个以太阳作为我们的生命资源的地球和其他的九大行星的成员呢，都将会在这个四十亿年之后呢就会灭亡的，因为太阳的燃料到时就会用尽了。换句话说呢，我们如果以地球上的文明作为一个历史的印证的话，我们可以推敲到佛经里面所记载的很多佛菩萨过往所修行的事迹，假如都是发生在地球上的话，他们这个地球都已经是很多很多次地球生灭、生灭又生灭之前的一个地球。即是说呢，我们现在所住这个地球呢已经不是第一个地球了。即是说由本来就什么星体都没有的空域里面，经过太空里面一阵的爆炸产生太阳系，然后有我们地球啦。其实地球本来是一个火球来的嘛，经过很多年很多年的冷却之后，然后才能够有人在住，将来又消失。消失了之后呢，基于这个空性能够变现万物这个原理呢，亦都会随着个机缘到的时间呢又会再产生地球。咁何况其他太空里面的空域呢？咁所以呢，众生是无穷尽咁样产生的。而地球呢亦都是基于众生的业力呢，亦都可以不断咁样成住坏空，由生成 至到消失之后，又是再会产生，到时亦都会再有人类。所以经教里面所讲佛菩萨的历史，未必就是现在我们所知人类这六七千年文化里面所记载的，未必一定是在这里记载到。在阿舍世王受决经里面，我们可以找到另一个例证，证明佛一早已经知道这个宇宙虚空是无量。当时佛在世，有一次阿舍世王就供养佛，就请佛呢去他宫廷那里呢，就是吃饭啦。咁饭后嘅时间呢，咁释迦佛呢就要走啦，返去精舍嗰度。当时呢阿舍世王呢就同佢啲侍臣呢就商议啦，今日呢我已经係供养咗佛，咁仲有边啲事我可以做嘅呢？咁啲侍臣就同阿舍世王讲呀，佢哋可以点灯呢，点灯是一种光明的表示，亦都是一种很大的恭敬的表示啊，咁样。咁于是呢阿舍世王呢就吩咐给嗰啲侍臣啦，由皇宫的门口呢一路点灯，一盏盏咁点，一路呢就点到佛所住的奇门精舍嗰度。咁当时有一个好穷好老的女人呢就见到呢个情形，咁佢好穷，要靠乞食为生。见到皇帝作咁大嘅功德，咁自己咧又好感动，好激动啊！咁佢希望咧就自己都能够有资格咧系点灯供佛，于是就去乞钱，乞咗两个钱，咁啊去到呢个卖灯油嘅铺头咧就去买油。咁呢个老板咧见到呢个钱，就问佢啦：，阿婆你咁穷，乞得两个钱，不如我嚟食咗佢好过啦，要买油做乜嘢啊？咁呢个婆就话：，佢我听人讲啊，佛时世咧，即系出现喺世间系好难得嘅，因为佛系随住众生嘅机缘啊嚟示身啊嘛。佛存在喺世上咧，好难有个机会，百劫先一遇啊！嗱，一劫系咁耐嘅时间，相当于吓前面讲过啦，一个地球乘住坏空咁耐嘅时间，佢话现在咁庆幸能够身逢喺呢、这个有佛出世嘅时代，我见到皇帝喺上面供灯吓嚟表示对佛嘅尊敬。我虽然穷，亦希望点一盏灯，亦作为我后世嘅根本吓、作为将来成就佛道嘅一个。因佛求就用呢个因，咁于是呢个老板咧就知道呢个阿婆嘅意思之后咧，就话：好啦，咁成全你啦。咁咧就收咗呢两个钱之后咧，本来呢两个钱咧就可以买得两份嘅油嘅，我特别咧就俾多三份佢，即系话咧两钱咧就足足就买咗五份嘅油，就俾呢、这个老太婆咧去点灯啊。咁呢、这个。老太婆去到佛前呢，就将呢盏灯点咗啊，佢心咪諗啊，呢啲油得嗰五份咁少，未必能够够点到半夜，可能半夜都未到啊，熄咗都唔定啊，佢自己嘅心咪咁諗。於是呢就发咗个愿，佢话啦，假如我后世啊，即将来能够成道好似佛一样咁样，即係成佛啦啊，咁我希望呢我现在呢五份嘅油所点呢盏灯咧嘅光明咧，通宵都唔会熄，即系成晚都系着嘅。于是咧发咗呢个愿之后咧，喺佛前咧作咗个礼，咁就走咗啦。咁啊，一晚啊，一路一路咁过去啦，吓喺啲晚里边咧，所有皇帝所点嘅灯咧，咁啊，你知一啲油啊，梗系会。干嘅，咁有啲就開始熄啦，咁有啲啊或者慢慢暗啦咁樣。雖然咧皇帝咧曾經派咗好多人啊，不斷咁樣令到熄咗個燈點翻著，或者侵油等等咁啦，但係始終咧都唔能夠令到所有路上嘅燈咧都係全部係著曬嘅，都梗有啲係熄嘅啊，未曾能夠令到佢著得翻咁快嘛啊，趕唔切啊。咁但係咧。 这个婆所点的盏灯呢特别光，不但不熄还特别光，光过其他的灯，甚至皇帝的灯都不够它光，整晚都不熄，油一路点也都有。好了，佛呢就在将近天光的时间就对木莲尊者讲了，木莲尊者就是释迦佛座下大弟子里面其中神通最高的一尊弟子，佛跟木莲尊者讲的，现在呢天已经就来光了，你可以将所有的灯熄晒了。木莲尊者听到佛这样讲的时间呢，就顺次咁样将所有嘅灯咧就整熄佢，咁其他嘅灯咧顺次咁样全部熄晒，咁但系呢位老太婆嗰盏灯咧，木莲尊者咧连续熄咗三次，整熄佢三次都冇办法能够熄得到。咁木莲尊者于是咧就举起袈裟就泼佢，但系灯光咧不但唔熄，系仲光啲添。咁最后木莲尊者咧就以神通引用呢个徐南风，徐南风咧系呢个一种非常之猛烈嘅风嚟嘅，要用呢个大风想将呢个灯吹熄佢，用到神通。但系呢个老太婆嘅灯咧仲光啲，而且咧上照呢个梵天，一路照到呢个梵天呢个境界嗰度旁照三千大千世界所有嘅众生咧。都见到呢啲光明，咁佛当时咧就叫木莲尊者话：佢话停止啦，唔好再泼啦。呢啲咧就系将来佛嘅光明功德嚟嘅，唔系你嗰啲神通所能够将佢毁灭嘅。于是佛就为呢位老太婆受记就话啦呢个。这位老太婆呢在现在之后呢三十劫之后将会成佛，她的佛号呢就是须弥灯光如来。由这件事的记载可以知道呢佛教那个时空的观点非常之广阔的，三十劫如果以地球一次的成住坏空一次的生灭作为一劫来讲，三十劫即是三十个地球之后，你说几大。另外如果以方位方面来看看佛教的世界观是怎样，开始都讲过了，佛已经在佛经里面讲我们人所站在这个地方叫做地轮，是一个轮状的，换言之间轮状的话即是一个球形，球片的话呢即是在这个球的上下左右周围呢的空间呢都有其他世界的存在可能性。在这个阿弥陀经里面呢也都是同埋很多其他的佛经一样都有讲及上下左右东南西北都有各方的佛是存在的，一尊佛就是教化一个大千世界，一个三千大千世界。如果以十方如来，即是十方的佛存在于十方虚空，即是证明十方都有无尽的世界。事实上佛经里面成日都有讲到无尽虚空这个概念，整个虚空相当于整个宇宙，既然是无穷尽的话呢，所以众生是无尽的，而世界呢亦都是无尽那么大。另一个在经教里面的事例就是释迦佛在世的时间，他曾经赞过的其中一位弟子叫做阿罗律尊者，称赞他的天眼通，他的天眼的神通的成就。阿罗律尊者他能够将一个三千大千世界，即是一尊佛的化土教化的国土，能够将这个大千世界看成一个阿摩罗果，这样这个阿摩罗果即是相当于现在的番石榴，他有天眼的能力能够这么高，你试想想一个罗汉都能够有这样的能力，何况品位更高的菩萨甚至达到佛的果位， 他们所见的境界更加是非常的辽阔，甚至无穷尽那么大。佛经里面另外一个例证，我们以耳根这方面来表达，佛另外有一位弟子正为都是讲过一下，木莲尊者。木莲尊者呢就在佛座下神通来讲是最高的以这个声闻弟子里面神通最高。有一次呢，佛陀在这个王舍城竹林精舍的讲堂那里就说法，很多人都去听讲了。但木莲尊者呢啱啱嗰日呢就坐喺禅室嗰度呢就冇去听到。咁但係佛陀喺呢个精舍说法嘅声音呢竟然一路呢都能够传到佢耳仔嗰度，令到木莲尊者听得好清楚。木莲尊者就好奇怪啦，佢话我见到佢离佛陀咁远都能够听到佛嘅声音，不如试下听下佛的声音能够究竟去到几远呢。咁样当下一动这个心念呢，木莲呢就运用神足通即是神通啊，一去就去到几十亿佛土以外一个佛国。如果我们好像正话讲，以现象我们所知的银河系作为一个佛的化土，即是一个大千世界咁大呢咁即是话呢几十亿佛土呢就相当于几十亿个银河系以外的一个佛国咯，你话几咁远呢咁？咁喺呢个佛国里边咧，啱啱就系世自在王如来喺度说法啦，即系世自在王佛啦。如来嘅意思都可以解做佛啦吓。咁木莲咧，好多时间咧，佢都去其他嘅佛土嗰度探访嘅，好似个旅行家咁样。咁啊，现在嚟到几十亿佛土以外嘅佛国啦。我见到世自在王佛在这里说法，他就很高兴，又随喜，又在这个大众前面就找了个座位坐低，在这里又听佛说法。但是奇事是发生的，木莲就觉得除了听到眼前这位世自在王佛在这里说法的声音之外，在几十亿佛国以外那个娑婆世界上面释迦牟尼佛说法的声音仍然在他耳仔里面就响紧。在这个时间世自在王佛就停低下来了，就不再说法了。在这个时间有位菩萨就去到世自在王佛面前就顶礼然后就指着木莲尊者就说了，他说如来啊，即是佛啊，在你说法的时间不知道在哪里下了条大虫，你看这么可怜，不如我们都是将他赶走了去啦。咁世事就王法呢就即刻就阻止佢话啦，佢话唔好咁样讲法啦，呢、這个呢就係、是、来自娑婆世界释迦牟尼佛座下神通第一嘅弟子木演莲啦。咁所有菩萨都问啦，点解佢生得咁细小嘅咁样，原来呢喺世事在王如来呢个国土里面呢，所有嘅菩萨同埋众生呢，佢哋嘅身形啊都呢比我们娑婆世界上的人高大数百倍几百倍，难怪他们见到木莲尊者就当他一条大虫。世事在王如来就解释了，他说你们不要小看这位尊者，他有很大的神通，有很大的威德，他就很多时候周围这样就去探访。至于他的身体为什么那么矮小呢，他是因为呢是每一个国土的众生是有不同的业力所感染到的。世自在王如来讲完之后呢就好慈和好慈悲地对木莲尊者就说了，他说尊者你是在第二个国家来的，那你在我的菩萨的弟子面前呢你可以试验一些神变，令到大家对你都是释除了你的疑惑啦，这样。咁啊，木莲尊者呢时咧就成佛嘅神力咧就变现咗好多嘅变化出嚟，令到咧所有嘅菩萨众咧都系生起一个恭敬之心啦。咁样，木莲尊者咧就作完正话好多嘅神变之后咧，就 變回原來的樣子。西次就王如來呢就問無名尊者，他說尊者，你來到我們的國土呢，究竟是想試聽一下釋迦牟尼佛說法的聲音去到多遠呢？無名尊者很恭敬地頂禮就回答了，他說是啊，弟子真的有這樣的心的。西次就王如來就說了，他說尊者，你千祈不要有這樣的想法，因為呢各方佛陀的威力呢都不是凡夫同埋圓覺以及菩薩所能夠完全知道嘅，所有各方佛陀說法嘅聲音咧，都係遍一切虛空之中嘅。換句話講，即係充滿整個宇宙嘅眾生咧，因為佢哋嗰個六根攀緣嘅境界咧係有遠近，所以咧，如果你以呢個分別心咧，就唔可以試聽呢個佛陀嘅聲音嘅。世事就王如來開示了木蓮尊者之後，木蓮聽到之後就很慚愧了，他就後來他雖然在這個僧團裏面依然很活躍，但是也不敢再試聽佛的聲音以及再試探這個佛的威德。宇宙之大是不可思議的，木蓮尊者的身形這麼細小，以及世事就王佛國土裏面眾生的身形比較呢，似乎呢是一個天淵之別，但這個例證呢我們在地球上面呢都可以見到的。假如你是懂講這個蟻的說話，有人你跟這隻蟻講，喂，世界上面有一種動物不但比我的身形還要大，同時比你還要大數以千百萬億倍，隻蟻未必相信的。但如果你有機會將隻蟻帶到海邊，俾你哋見到一條世界上最大條嘅鯨魚咧，體重數以噸計咧，我相信呢只蟻咧就冇辦法唔信啦。同樣存在於地球上邊，蟻同埋鯨魚身形體重相差咁大，都尚且可以存在，何況喺個宇宙裏邊咧咁？所以有啲人咧就話啦，佛經裏面成日講龍。其實龍是恐龍啫，除了恐龍之外就沒有其他的龍啦，又有些龍是很大條的，怎樣怎樣怎樣我們不見的，那你試想一下，正話蟻和鯨魚那個例是存在於地球，如果以我們地球和整個太空來比較，我們地球根本上連一粒塵的資格都未必能夠做得到。今日科學的電子望遠鏡都未曾能夠望到太陽系外面啊，距離我哋最遠嘅冥王星上面究竟有冇生物，都未必能夠知道。咁就點能夠睇到遙遠嘅太陽系以外嘅無量星空呢？咁所以咧，龍嘅存在咧係有可能嘅，亦都係根據佛經講咧係事實嘅，即係話可能我哋呢個地球啊，就是在條龍鬚上面，但我們都不知道。龍本身在佛經說是不可思議的，如果我們好像一隻蟻這樣的話，我們的生活環境，我們的眼界都是受了周圍的環境影響的話，很多事實呢如果是沒有合適的機緣的話，我們根本上沒機會能夠接觸到的。正如說沒有一個人將呢隻蟻帶到海邊，而有機會俾佢見到一條全世界最大嘅鯨魚嘅話咧，呢隻蟻可能同佢一生啊，佢都唔會相信喺呢個地球上面竟然有一種體積咁大嘅生物存在，亦都一樣咁解釋。佛經裏面如果有講到千光有水，千光照月，好似正話亦都粗略咁提到，即係話咧一千條光河。只要是平靜的話呢，都同樣可以照到這個天上面啊這個月光這個影的。佛經裏面亦都很多時候講到遊巡這個字，遊巡呢其實是記載這個距離的其中一個單位，是指這個里數，大概呢就是40里為一個遊巡。佛經裏面往往呢就以這個遊巡呢來形容其他境界的眾生，例如天界眾生啊，或者是其他佛國的眾生，他的身形可能有數以萬計遊巡那麼高的。
不是说我们人见不到就说没有，因为我们人的视力是有限的，我们所见的东西都是有限的，我们能够望到前面的台灯，望到远远的远山，但我们见不见到月球上面有没有生物呢？我们见不见到月球以外其他星体有没有生物呢？就以月球和我们相对，月球距离地球正如正外亦都有讲过是24万里，24万里以外的我们都未曾能够见得清楚，何况24万里以外的其他的星体呢，它们上面有没有生物，我们有时否见到呢？所以呢就应该用这样的态度去看这件事。佛教的世界观呢是无穷尽，佛教的世界观即是说这个整个宇宙，不是只是指地球。佛经里面所记载的历史呢往往呢就不是我们这个地球里面所存在。如果你说地球现有的历史不能够证明佛经里面所讲的事实的话呢，这样呢就是一个很浅见的态度。佛教有三无漏学，即是戒、定、慧，持戒、修定、得慧。戒、定、慧呢是帮助我们去除贪、嗔、痴这三样的烦恼，而其中的定呢可以令到我们接触到很多不可思议的东西。禅定，如果以我们普通所认识的世间禅定，有所谓四禅：初禅、二禅、三禅、四禅。能够成功地收集到四禅的境界呢，很多不可思议的事，很多科学现在解决不到不能够解释的事实呢，在里面都能够知道。能够成功收集到四禅境界的佛教徒呢，都是可以讲这些事实出来。试想下，有多少人能够将这个心里面的疑问付诸实行，放低科学的成见，能够老老实实依住佛法去修行呢？佛教所讲的一切呢是超过科学而包括科学，但是科学所讲的一切能不能够解释佛法呢？当然这个呢就很难。再讲呢，科学呢是不断地进步的，换句话说，明日的科学可以证明我们今日的科学是落伍的，而明日的科学亦都可以证明我们今日的科学是不科学的。如果科学今日的科学已经达到巅峰的话，在科学的发展上面就没有进展发明这些这样的名称了。2500年后自从这个佛陀降生以来，现在的科学先开始一步步这样证明佛经里面所讲的事实。所以我们如果想真正地了解这个宇宙，认识这个世界，就应该虚心地在佛经里面，在佛教经教里面努力地追寻。如果我们未曾明白里面的教义道理，或者根本就未曾看过佛经佛教的教义佛教的书籍的话呢，就对佛教妄加批评呢，这样呢就是一件非常之可惜的事。因为呢往往因为这样就令到自己错失了一个得到真正解脱的机会。最后我引用一段佛教经文来印证我正话所讲的题目，所引用的就是灵严经第六卷，在里面观世音菩萨当他讲及他的14种无畏功德的时间呢，曾经讲过话：此3000大千世界，100亿日月，现住世间，诸法王子有62恒河沙数，修法随犯，教化众生，随顺众生，方便智慧，各各不同。他的意思就是说呢，在这个3000大千世界里面即是这个由释迦牟尼佛所负责教化的佛土， 这个包括娑婆世界，包括我们这个地球的三千大千世界里面呢，有一百亿个日月，即是太阳和月光，你说多少呢？正常我们没讲过银河系的所带出的概念，现在可以引用下来了。观世音菩萨又说，现在呢有六十亿银河沙这么多数目的大菩萨呢，在这个欲界、色界、无色界的三界，以及这个天人、阿修罗、地狱、鬼畜生的六道轮回里面呢，随类化身现出不同的形象呢，来亲自呢作这个教化。他们都是修这个清净的修行，教化这个众生，作为这个众生修学佛法的榜样。这些大菩萨都是随顺这个不同类别的众生，不同的根器呢，用各种方便的智慧呢，用很多的方式来教化他们，令到他们呢一步一步这样修行这个佛法，最后得到这个解脱。这类的经文呢，讲出这个三千大千世界，世界空域之广，在很多其他佛经里面呢都有讲及的。那希望大家呢将来有机会的时间呢，尽量努力接触这个经教呢，你们会得到的更多，更多，不是正话所讲那么少。